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今天是主日，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日子，所以今天全世界各地的圣徒都在圣殿来敬拜我们复活的主。我们也特别要纪念到在信仰还不太自由的地方，求主保守我们的弟兄姊妹的敬拜。我们要特别珍惜我们今天可以自由的敬拜我们主这样一个恩典，这个不是白白得来的。所以我希望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有一颗感恩的心、敬畏的心来到圣殿。今年是宗教改革500周年，今年的10月31号，就是马丁路德在他的教堂贴出了95条，就拉开了整个宗教改革的序幕，所以再过几天，今天是多少号了？今天是15号，是吧？再过大概十几天的时间，就是500周年就到了。所以宗教改革承传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教会的定见。什么是基督教的教会？基督教的教会有什么特点？基督教的教会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要忠实的宣讲神的话语，能够认真严肃的去遵循神的话语。这是基督教会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所以只有当我们能够忠实地宣讲神的话语，我们才能够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自从19世纪自由主义神学的兴起，把圣经的权威打掉，把圣经只看作一本是人的书，圣经没有权威，教会也就失去了权威。所以整个欧洲整个教会几乎就没有人。所以今天我们要吸取这样的教训，能够永远高举圣经的权威，忠实地宣讲神的话语。所以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生命之道，这个我们刚才已经读经的时候念了。所以从老约翰的这段经文，我们就看见基督教的信仰不是一套教义，基督教也不是一个组织形式，基督教的信仰更主要的是每一个基督徒和我们作为复活的主的生命的连接。他不仅我们不仅知道他是主，他是上帝，他必须要成为你的上帝，成为我的上帝，我们必须要成为他的儿女。这个是基督教信仰最核心的部分。我们今天教会的一切的侍奉，我们团契的活动，就是要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和主的这个关系能够建立的越来越亲密，能够让主的爱、主的恩典能够浇灌我们，让我们能够长成基督的样式，走到任何一个地方能够把这个道传扬得更广。所以这个道，老约翰讲了，它不是单单一条道理，这个是生命之道。这个道是可以看的，可以摸的，可以听的，是活生生的。这个生命之道就要改变一切愿意相信这个道人的生命。大家读福音书可能还记得，使徒约翰年轻的时候脾气是很暴躁的。有一次主耶稣带着这些门徒带外邦人中去传道，主亲自去了，居然还有人不信，所以约翰就非常的生气。约翰给主说，主啊，我们不如求父 从天上下一把火，把敌人全都毁了。因为主亲自去讲都还不信，那你说还有什么救法呢？啊，所以给他一个绰号叫什么雷子，就是一碰就要炸的这种，性情非常的刚毅暴力。但是大家看老约翰写的演讲的时候写的约翰一二三书，再加上约翰福音啊，都是老约翰年的约翰年长时候写，他整个性情都改变了。如果我们读约翰一二三书，就看得很清楚，老约翰老是挂在嘴头上有一句话，一个口头禅是什么？小子们呐、啊，你们要彼此相爱，就一直是一种爱的信息。所以当他跟随了主耶稣几十年以后，他的整个性情变了，就像约翰福音第一章讲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丰丰富富的有恩典有真理，不是单单讲理，首先要有恩典要有爱。这就是老约翰传达给我们的信息，他信主几十年以后，连他的生命，他连他的性格都开始发生改变，这就是生命的东西。这样一种生命之道的观念在约翰的著作中是非常清楚的。如果我们回到约翰福音，也是老约翰写的，就看得更清楚。大家还记不记得当施洗约翰出来在约旦河让人悔改行悔改的洗礼的时候，很多人都到约旦河去承认他们的罪，要接受施洗约翰悔改的洗礼。不知道大家有机会去过以色列没有？我们是2009年去了一次，最后也到了约旦河，据说那是当年施洗约翰施洗的地方，但是不是不知道了啊。那个这个犹太人很会这个抓住时机，所以在那个地方就有一个施洗站，你一个人交10美元，然后呢借给你一个白袍子啊，你就可以下去洗，洗完以后呢还有淋浴的地方，给你还借给你一个浴巾，那洗完以后再发给你一个受洗证，都印好的，然后你自个儿填名字填年月日。所以那一次我们去，我们三个牧师也都跳进去了啊，张路江牧师还有我们三个都跳进去，重新再洗一次在约旦河。那不是悔改的洗礼，那是表明决心要坚决跟随主的这样一个洗礼啊。所以施洗约翰就在约旦河为大家施洗，有一天怎么样，大家还记得吗？主耶稣走到施洗约翰的面前，要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施洗约翰不敢了，施洗约翰说，我本来我该到你这儿，你怎么到我这儿来了？因为施洗约翰的洗礼是悔改的礼，认罪悔改，主耶稣是没罪的，他没有必要去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但是主耶稣说什么？你暂且许我吧，因为我们当这样尽诸般的义。那这个尽诸般义是什么意思呢？基本意思就是说，你作为老约翰施洗约翰，你那施行悔改洗礼是你在上帝面前托付你做的事情，那我今天我来接受你的洗礼也是上帝天父托付我的。为什么？因为主耶稣虽然没有罪，但是他愿意和我们罪人认同，只有这样的认同，我们一个是跟我们罪人认同，将来有一天他才能够替我们罪人走上十字架啊。所以最后施洗约翰就为主耶稣施洗。然后圣经怎么讲？当主耶稣从约旦河上来的时候出了什么事情？圣灵仿佛鸽子降在耶稣的身上，然后呢天开了，上边有话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弟兄姊妹朋友们注意了，这个时候三个位格的上帝同时出现， 圣父、圣子、圣灵。所以有人的解释说什么叫三位一体啊？啊，我在学校当教书，我就是教授；我在家做饭，我就变成了丈夫了；我出去开车就变成 driver 了，这来回变啊，谁有液态、气态、有固态，根本不是我不能变的。圣父就是圣父，圣子就是圣子，圣灵就是圣灵，不能变的。你看，三个位格的上帝同时出现，但是他又是一位独一的上帝。我昨天已经谈了，这就是非常奥妙的一件事情。不管怎么样，三个位格上帝都出来了。这个时候施洗约翰就开始做见证了，他说，差我的那一位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临在谁的身上，他这一位就是要当来的弥赛亚。因为他看见圣灵降在拿撒勒人耶稣的身上，他就认定了这个人就是上帝差来的救主。所以每到一个地方，一直要看见耶稣来了，他就开始做见证，看了除去世人罪孽的羔羊，上帝的儿子，开始做见证。又有一次又开始做见证了。做完见证以后出现什么事情呢？施洗约翰的两个门徒就去跟随了主。这个时候耶稣回过头来问他们，我有很多时候有时候读圣经啊，就是抓不住他的这个脉络。你比如说这施洗约翰的两个门徒要去跟随主，主回头看见他们跟过来了，我就想，如果我是处在主耶稣这个位置上，我就要问他们，你们是施洗约翰的门徒，你们这样来跟随我吗？好像这个就和上下就连在一起差不多了。结果主回过头来看见他们跟着，问的是什么？你们要什么？问他们要什么。这两个门徒答的也很怪，拉比你在哪儿住啊？谁跟谁都不搭界。当然主耶稣也没责备他们，我问你们要什么，你问我在哪儿住。主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来看。他们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月有深圳了，深圳大致犹太人的这个时，就是小时的那个时间的编排，大约相当于下午4点钟左右，也就是天就比较晚了，因为往回走还得走路哈，所以那一天呢，他们就和主一起同住一个晚上。然后怎么讲？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了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所以当这两个门徒当中有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叫安德烈，他和主同住了一宿，第二天早上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去跑去找他的哥哥，告诉他的哥哥西门彼得，我们遇见救主了。今天如果我们读这一段经文，很容易就划过去了。那你知道耶稣这个拉撒勒人耶稣是啊，是这个基督，是救世主，我们早就知道了，这有什么了不起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读经啊，基督教是这个解经的方法，尤其新教开始一个最基本的方法，就叫做文法历史的释经法。所以根据一个句子，它的文法主语、谓语、宾语、动词的现在时、过去时、将来时、主动、被动、单数、复数啊，先把这句话按照文法的规矩把这个意思读出来，这是第一。第二，要把这句话要放回圣经的作者写圣经那样一个历史条件下去看这句话的意思。如果我们今天站到了今天2000年以后再来读这句话，我们就觉得就很平常了。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当初耶稣时代，你就会发现这句话太不简单了。为什么？因为当时很多的犹太人，虽然他们从马拉基书结束以后就一直在盼望这个救主的来到，他们也相信救主一定会来，但是他们等了400年，从马拉基书主前第五世纪写完，一直到施洗约翰开始以前400年，上帝没有说话。 所以这个对以色列来说是非常艰难的，属于四百年的黑暗时期。他们相信救主一定要来，可救主是谁呢？可是当救主真来的时候，他们认为不承认他是救主。为什么？因为在他们很多犹太人的观念当中，对救主的观念并不是上帝启示的，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看法。你比如说啊，这个我就不谈了哈。在当时，很多犹太人拒绝耶稣基督，因为他们所盼望的救主和圣经启示的救主是有很大的出入的。他们首先盼望，如果这个救主来了，他应该是一个非常强势的、有权柄的君王，要带领他们复国，带领他们摆脱罗马的统治，建立独立的国家。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整个巴勒斯坦地区是罗马的一个省，是算是罗马的殖民地。他只要既然是君王，那当然我们是神治国家，就应该恢复我们独立的主权，这个是很自然的。如果我处在当时情况，可能也会有这样的盼望。所以当主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以后，很多人就来跟随主。但是你看神迹怎么记啊，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要那要来到世间的先知。注意，这真是那要来到世间的先知，并不是说这真是一位先知，不是随便泛指一位先知，真是那一位，那一位马拉基书所预言的那一位，就是救主。但是后边怎么说，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他知道大家的拥戴他的一个目的之一，就是让他来做以色列的君王。但是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他来拯救人，不是要单单做以色列的君王，乃是要用他的死把他的百姓从死亡中、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这个是当时犹太人不理解的地方。当耶稣一退下来，那很多犹太人看见，如果这个人连王都不愿意做，他怎么可能是我们盼望的救主呢？所以很多人就对他的真实身份产生怀疑，这是一方面。第二，很多犹太人认为当弥赛亚来的时候说来就来了，没有人知道他从哪儿来的。哎，但是耶稣不是啊，你看圣经怎么记啊，圣经说耶稣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拿撒勒啊，门徒也跟随他，到了安息日他在会堂里教训人，众人听见就甚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一事呢？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啊！看见主耶稣的教训那么奇特，看见他行的神迹大有能力啊，这个讲得非常的稀奇，就好奇了。但是你看下边怎么说，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妹妹们不也在我们这里吗？他们就厌弃他，一想就不对了。哎，这个拿撒勒耶稣，他的身份就是一个木匠，他爸妈是谁，弟弟妹妹是谁，我们全都知道，跟我们一起活了三十年，怎么三十一出来传道，他变成弥赛亚了？我们对他是知根知底的，这怎么可能是弥赛亚？他们就开始就厌弃他，不跟随他了。还有一段经文说的就更明确了。你看耶路撒冷的人中有人说，当主耶稣开始在耶路撒冷传道的时候啊，虽然说犹太人想杀他，但是主耶稣不怕，到处讲道。所以这就说耶路撒冷的人中有的说，这不是他们想杀的人吗？你看他还明明的讲道，他们也不向他说什么，难道官长真知道这是基督吗？下边然而我们知道这个人从哪里来，只是基督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 啊，所以这个耶稣的身份看没看到不是突然出现的，他们认为这不可能是基督，也就是说不可能是救主啊，这是第二方面。第三，耶稣降生在哪儿？应该是降生在伯利恒，对不对？大家还记得吗？当耶稣降生的时候，东方的博士来朝见，要见犹太人的王，所以希律就感到很紧张了，所以赶紧就把他这些文士都召集起来，然后他就问他们说，基督当降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他们没说哟，王啊，让我翻翻圣经看看，根本不用翻，他们非常熟悉旧约圣经，所以马上就回答，当降生在伯利恒，因为弥迦书五章二节讲得非常的清楚。所以呢，这个基督一定是从伯利恒出来的。但是我们知道，因为希律王要杀婴孩，周遭两岁以里的男婴全部要杀掉，所以天使就向约瑟托梦，让他带着母亲和孩子逃到埃及去了，对吧？当希律王过世以后，天使又向约瑟托梦说，要杀孩婴孩的已经死了，你们可以再回到埃及。他们最后约瑟带着玛利亚带着孩子回来了，但是他们没有住在伯利恒，而回到了北边加利利的拿撒勒。所以呢，耶稣是降生在伯利恒，但是成长于加利利的拿撒勒，所以他的名字叫拿撒勒人耶稣。所以很多人就不知道他的身世是真实降生在伯利恒的，以为他就是加利利出来的。可是加利利出来的很多人就看不起啊，众人听见那话，有的说这真是那先知，有的说这是基督，但也有的说基督岂是从加利利来的嘛。于是众人就因着耶稣起了纷争，有人要捉拿他，只是无人下手。你看，这都是很多的误解的地方啊，他们不相信他是基督。另外，主耶稣说，当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这话原是指他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被举起来就是上十字架了。但是犹太人的看法不对啊，众人说，我们听见律法上的有话说，基督是永存的，你怎么说人子必须被举起来呢？这人子是谁呢？他们认为弥赛亚是不会死。但是弟兄姊妹，这就牵扯到很重要一个神学观点，就是耶稣的神人二性。当然上帝是不会死啊，但是他具有人性的基督，他是会为我们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像这些等等等等，这些很多对弥赛亚观念的误解，让很多犹太人虽然一直在盼望基督来到，但是当基督真来到的时候，他们不相信他就是上帝派来的基督。如果我们这样回到了这样一个历史条件，再回头看，为什么施洗约翰的两个门徒和主耶稣同住了一个晚上，他就那么笃定这就是我们盼望的基督呢？这就看得非常的不简单。但是那天晚上究竟耶稣跟他们说了什么，耶稣做了什么，圣经没有记。所以现在我们就非常的谨慎，作为传道人就是忠实传讲神的话。圣经说话的地方说话，圣经没有说话的地方闭嘴，不要随便乱讲。当然我们不妨可以想，是不是那一天晚上主耶稣突然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啊，就像登山遍野一下，哇，原来主耶稣是这样，有可能不知道。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两个门徒和耶稣待了一宿，第二天就认准他就是弥赛亚。也就是说，当这两个门徒近距离的接触耶稣以后，耶稣从他身上流露出的荣美就把真神显现出来。所以主耶稣曾经对门徒说，在约翰福音二十章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弟兄姊妹，父怎么差遣的， 子啊，用什么办法？道成肉身。也就是说，父差遣子，差遣圣子来到世上，没有让他成为一个非常有权势的君王，没有让他成为一个统领万军的统帅，没有让他成为一个腰缠万贯的富翁，没有让他成为社会的名流，只是让他成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一个木匠。你从表面上来看，这个人太平凡了，太普通了，和一般人根本没区别。那拿撒的那个地方，我们真都去了，那非常偏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基本上也没有什么田地，也没有什么木头啊，都是石头。所以呢，这个"木匠"这个字，很可能更理解是一个匠人，可能更加确切一点。因为那时候树很少，基本没什么木头，他也没什么多少木匠活。可是，但是他用石头啊、打石头啊盖房，这倒是可以。所以你看，那地当地的人到今天呢，那个手都是非常粗糙的，因为一直在干这活的。所以，让耶稣是成为这样一个再平凡不过的人了。那为什么耶稣不让他成为一个在世界上外表上就具有很大影响力的人，而他成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呢？这就是上帝差遣子的办法，不看外表而看内在，他是有道住在内心的这样一个人。所以约翰就这么说，他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也就是说，没有人看见过上帝，但是谁看见了耶稣基督，就是看见了上帝。这就是父差遣子的办法。因为虽然他的外表像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可是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住在基督里面。所以耶稣基督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把不能够见的上帝的形象活化在每一个世人的面前。谁看见的耶稣，就是看见的上帝。这就是父差遣子的办法，道成肉身。那么主耶稣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那这个照样怎么差遣，怎么照父的样式，怎么差遣呢？大家想过没有，差遣门徒是用什么？怎么个照样的法呢？怎么照样？道住肉身。同样，主耶稣拣选的门徒也是有学问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从来没有拣选社会的名流，就是拣选普通的老百姓、渔夫、税吏。你知道那个税吏啊，都是大家看不起的人，就拣选这些人来做他的门徒，所以这些也太平常不过了。但是为什么拣选这样的人呢？虽然他外表上是一般的老百姓，没有学问的小民，但是因为有道在他们的身上，所以他们能够靠这个道的能力，靠圣灵的能力，能够行出大事情来。这就是父照子照父的办法来差遣门徒的办法，都不是靠外在的权势。当保罗他们最后到了帖撒罗尼迦，哇，这刚一到帖撒罗尼迦，当地人就惊呼啊，说不好了，那个搅乱天下的也到我们这儿来了。那凭什么呀，这些再普通不过的人居然把天下都搅乱了。事实就是证明，就是靠着这些人把天下都搅乱了。到了第一世纪的末期，整个福音基本地中海的沿岸都传遍了，靠着什么？靠着圣灵的能力，圣灵的大能。所以撒迦利亚书四章六节说什么？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 靠我的灵方能成事。这就是父差遣子，子差遣门徒，都是靠着主的灵进驻，不靠外在的权势。所以这个就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思考。很多想一想，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是怎么样的呢？实际从旧约圣经到新约圣经都讲得非常的清楚，基督徒是什么？是神的见上帝的见证。所以以赛亚书四十三章说，耶和华神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新约圣经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说，主耶稣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就这么清清楚了，旧约圣经、新约圣经，耶和华上帝主耶稣并不说你们去为我做见证，不是这样讲的。主耶稣说你们就是见证，你们就是我的见证。我们一般想的见证啊，就是我向别人传福音啊，分享福音的信息，然后呢讲我信主以后去改变，这算不算见证？当然算见证，为主做见证，对吧？没有错。但是这边讲的不是这个意思，这边讲的是你们这个人就是我的见证。不单说你要去说什么，也就是说按照圣经的观点，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的，我们的全人就是上帝的见证。我们二十四小时无论我们说什么做什么，我们都在见证上帝，都是上帝的见证。你自觉也是见证，不自觉也是见证，不是好见证就是坏见证，反正都在见证。这就是圣经讲的意思。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上帝的见证。那么为什么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可以做上帝的见证呢？因为按照哥林多后书讲，一切在基督里的都是新造的人。实际按照圣经就看英文就更清楚，一切在基督里都是 new creation， 一个新的创造。所以我昨天不讲了吗？上帝造人，最后的结果就是上帝造人，重新再造我们一次，整个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翻转。它不是一个修修补补的改变了，是一个彻底的翻转。那有时候我会收到国内的一些弟兄姊妹的一个短信，有前不久说这个，他说冯牧师，我现在信主了，三观颠覆。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颠覆了，整个是颠覆，是个大破大立。为什么？因为圣灵进去了。我的体会也是非常的深。我们六十年代的大学生，那个时候知识分子都要接受再教育，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到工厂、到部队、到农村，我都哪儿都去过了。还是去过煤矿，去过草原，去了十几年也没改过来。哎，今天一信主了，自个儿就开始变了。你没有觉得谁在强迫你，在给你迫使你让你改，你自个儿就开始改了。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生命的改变的过程。大家看我的见证都知道，我们家后边有个露天游泳池，对吧？那因为威斯康星很冷，所以一般我们到大概十一月份开始下雪以前，我们就要开始把搞一个很大的一个布，就是那个帆布很厚的，把它盖上。然后到了三四月份呢，天气开始转暖了，就得把它打开，打开就要加各种东西啊，调酸碱度，防这个生藻类的化学物品，然后它是循环水循环起来。但是天还很冷，水还很凉，所以一般我们开了以后都不能下去游，也要等到七八月份。 所以第一年都还好，我开着就空着在那儿，今天去收拾一下这个水。第二年就被野鸭子发现了，所以第二年开始就一只野鸭子在里边游，游了好几个月，我们人才下去游啊。第三年一对野鸭子过来，再过来带着小鸭子一起过来，哇！你就看那个鸭，小鸭子就这么一大一点，哇！这水里游的好极了，哇！当时我一直在观察，真是你看那么小一个小鸭子，这水里游的好自由啊！我想，如果是一只鸡会怎么样？鸡一下去就是落汤鸡，对吧？当然，鸡你也可以学习一下游泳技术，大概也可以扑腾几下。你再怎么游，你也不像鸭子，为什么？生命不同。所以今天做一个基督徒，他生命的改变不是做给别人看的，是他生命自然的流露，他在人前在人后都是一样的。所以有时候就会说，哎呦，我要怎么做，做的像个基督徒的样子，不给主抹黑啊！这想法是很好，这不是做出来的，弟兄姊妹，好好靠着圣灵的工作，你生命自然就要变，顺服圣灵的工作。所以你看《路加福音》十九章记载，当主耶稣要进耶利哥城的时候，不是当时有一个税吏长叫撒该吗？对不对？那什么叫税吏啊？税吏就是当时整个巴勒斯坦的地区都是罗马人统治，所谓的税吏就是身为犹太人，但是替罗马政府向自己的同胞征税，然后从中渔利。这种人就有点像中国抗日战争期间的汉奸似的啊，身为中国人替日本人办事，就这种人。但是他又有权势，所以你别人又不敢把他怎么样，大家就对他又气又恨，就是这种人。他还是税吏长，还是一个当长官的。所以你看，就主耶稣要进耶利哥城，很多人都要去看主，但是圣经记呢，这个撒该个子小，他看不见。那我心想，个子小，你挤到前面不就看见了吗？肯定大家就报复他，你不是往前面挤，不让你过去，啊，他挤不过去，所以他看不见。哎，这他很聪明，他跑到一个桑树上去了。实际你们到那个地方去看，那实际也不完全是桑树，是一种白皮的一种树，而且它的分叉很低，就是这树干呢没长多高就开始分叉了，所以很容易爬上去。我们也爬上去照一张相啊。所以他一下爬到那个树上去，然后他当然就高了吧，哈！一高了以后，就主耶稣一过，一抬头一看，撒该你下来，今天我住在你的家里，哇！圣经怎么接啊？撒该高高兴兴的接待主，你想，连一般人都看不上的人，今天主居然要住在要到他家里去，你想对他是多大的荣幸？然后圣经再怎么接，撒该站着都没敢坐下啊，主啊！我愿意把我的一半分给穷人，我说饿着的谁我愿意陪他四倍，主没让他呀，为什么这样马上他就开始改变了？圣灵光照他，你过去他越占得多越好啊，今天突然让他看见还有这么多贫穷的，这么多有需要的人，我这已经有这么多财富了，我应该分给他们一些。过去越饿打得多越好，现在开始内疚了，错了，要改，而且马上用实际行动改正，不仅不再饿打，过去饿打的陪他们思维。你看看这生命的改变吗？有一次我在大陆到一个城市，一个弟兄开车来接我，我上他车以后我就跟他聊天了，我说弟兄过去做什么工作啊？他说惭愧惭愧。我说你告诉我做什么吧，他说我过去是这个城市税务所的所长。我说怎么样啊？罪孽深重，罪孽深重啊！那说了好几个罪孽深重。我现在呢做全世界传道人，一切放下。你看看，这个没有人要求他要把一切都放下了，圣灵感动他，让他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开始改变。所以这种我们就可以去见证上帝了。当然我们的实际情况并不是说你今天信主明天像佛教讲的放下屠刀离地成佛啊， 啊，今天一信主，明天生命就完全就全新了。生命的改变还是有一个过程的，就是说，当我们觉知信主，就昨天哈、十几位，包括刘云在内，这十几位昨天信主，那我们的地位在上帝面前瞬间就发生了变化。我们再不是罪人，在上帝眼里是义人，被他分别出来了，再不是一般的人，而是成为他的儿女。这个地位是从我们悔改信主的一瞬间就开始改变的，但是我们真正的生命的状态和我们这个圣徒义人，这个还有很大的差距。所以我们要靠着圣灵的工作，慢慢在我们内部更新，一直一直往下变得越来越像主，有主的馨香，让我们的实际的生命的品质和我们圣徒义人的地位相称。这就是每一个基督徒一生要努力的事情。所以实际我们的实际情况是什么？属灵的生命不会自发成长的，它一定要通过我们对圣灵的顺服。我们能够顺服圣灵的带领，顺服的感动去做，我们的生命就长得快。反过来说，如果我们一直销毁圣灵的感动，让圣灵担忧，那我们属灵的生命就长得慢。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六章讲得很清楚，第五章第六章他说，圣灵和情欲是彼此为敌的，顺着情欲撒种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必从圣灵收永生。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虽然已经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圣灵已经进到我们的心里，但是圣灵没有强逼要做我们生命的主、生命的王，他是在感动我们，让我们顺服的。如果我们能够顺服，那么圣灵就会坐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上。如果我们不顺服，圣灵虽然进去了，但是还是我们自己的情欲在做主，那我们生命就长得慢。所以实际的情况是这样，但是会变，真正的会变，如果我们的依靠了圣灵。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成为耶稣的好的见证，唯一的希望要求就是顺服圣灵的工作。只有顺服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我们才可能可以为主做工啊，这是一个简单道理。所以你看，整个新约圣经就一直在讲这个问题。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约翰福音十五章，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我记得20多年以前，我当时还在克利晚的时候，我们请韩克安牧师，大家可能知道，听说过吗？韩牧师，第二韩，大哥的韩克，他去年过世，99岁，从小就年轻的时候就到台湾宣教，一口流利的中文，所以我们20多年以前请他到我们教会来带培灵会，结果那天礼拜六早上，他就把我们一批人叫在一起，就查约翰福音15章16节16节这样的经文，他就读，他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乃是我拣选了你们，他就停下来了。大家注意，这是逗号，不是句号，也就是说不是到这儿就为止了，不是你想我拣选，你拣选怎么样，没完，还有下边的话呢，这是逗号，来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这是上帝拣选我们的目的，不是拣选我们只让我们上天堂就够了。虽然你看有时候慕道朋友会批评我们了，觉得基督徒很功利，我说怎么呢？你们信主不就是愿意上天堂吗？不就挺功利的吗？我说愿意上天堂就算功利啊，非要愿意下地狱才不功利。上天堂本身无可厚非啊，但是如果一个基督徒他信主单单就是为了自己可以上天堂，绝对不讨上帝的喜悦。上帝拣选我们的目的是什么？要分派我们去结果子，结出圣灵的果子，结出领人归主的果子。你看韩牧师20多年前给我查的，已经到现在都不会忘，因为印象太深了。所以这个作为一个基督徒， 然后保罗在腓立比书二章说，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你看见没有，在这个弯曲背扭的时代，我们要显出我们的光，表明把生命之道要彰显出来。彼得也是这样说的，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所以整个新约圣经在谈这个什么问题啊，就是说基督徒不是因为我们多好多圣洁我们才能成为基督徒，我们成为基督徒是因为我们愿意认罪悔改，承认我们是罪人，愿意接受救赎，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个基督徒和一个非基督徒相比，我们的道德水准不一定就有比那个非基督徒高，从个人来看，但是从作为基督教的整体来看，如果我们基督教的整体我们的道德水准都不如世界，那基督教早就垮了。他一定要借着伦理道德的改变，表明这群人是有圣灵进驻的一群人。我们生命是不断成长的过程啊，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在神所命令的岗位上尽心竭力。宗教改革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果，就是把这个世俗和属灵把它原来的对立把它去掉了，全民人人皆祭司，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去见证上帝，成为上帝的见证人。无论在教会的侍奉，在世上的工作，只要是为了荣耀上帝而做的，都是属灵的。如果在教会的工作，哪怕你不是为上帝，是为了自己的荣耀做的，都是属世的。所以要这样来分。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要在自己的各行各业去彰显上帝的荣耀。我认识几个弟兄啊，他们过去都是专业搞得很好，在达拉斯有一个弟兄，他是学石油咨询的，所以在20多年以前就回到中国大陆去，到大陆，他是台湾人，帮助石油部，那时候石油部还没撤销，帮助石油部的这些领导来规划中国石油的开采，怎么样开采更合理更经济。他很有智慧又有学问，所以这部长副部长们都特别的就是尊敬他，他们关系也很好了。结果有一天他就对他们说，我是一个基督徒。哇，这些部长副部长吓一跳，这么有学问的人怎么会是基督徒啊？因为在影响的基督徒都是很愚昧啊，很无知没有学问的人嘛，老太太啊，这也是基督徒，怎么这么有学问的是基督徒啊？啊，是啊，我就是基督徒，我给你们讲讲福音，你们听不听？啊，要听要听，谁敢不听呢？所以当他那个见证一出来以后，他的传福音就有力量了。是在各行各业，我们弟兄姊妹都要成为盐，成为光。虽然我们的光可能照了一小遍，我们的盐只能清洁很有限的部分，如果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这样做，我们基督教就不会被边缘化。否则我们不能够进入这个社会，不能进入这个世界来做见证，基督教的圈子就会越来越小，我们的活动就缩小在教堂的范围内，就被边缘化。但是这不是主差遣我们来的目的，要让我们在这弯曲背扭的时代把生命之道彰显出来。目的是什么？来吸引更多的人认识上帝，因为神爱每一个人。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今天传福音见证上帝不是单单讲道理，一定要把福音改变生命的大能和我们的生命要调和在一起。当我们这样把我们的生命和真道能够调和在一起，我们传讲的道就是有血有肉的道，是生命的道，而不是干巴巴的道理。 甚至有时候我们失败的见证都可以来见证这个道的真实性。有一个弟兄在信主以前有一点小偷小摸的行为，也不是大偷了，都是顺手牵羊啊，你看见那橡皮擦子好啊，这个圆珠笔好，顺手就到装在兜里了，就这种啊，不是大偷，就是。但是他信主以后，他一度身体就知道了，不可贪恋别人的财物啊，他就知道这个错了，所以从此就改了。改了以后，不再去拿别人的东西了。结果没想到有一天半夜啊，两三点钟，牧师正睡得香的时候，被人敲醒了，叭叭叭敲门，牧师赶紧起来。所以有人说，什么是传道人呢？随传随到的人，24小时安扣啊！你反正有时候就起来，赶紧开门了，一看是这个弟兄，哭得跟泪人似的。哇，说半夜来找他，这哭得这么深，一定出什么大事，赶紧把他迎进来，说你坐下坐下，给他倒一杯水。他就一个人问牧师啊，你说我是基督徒吗？我得救了吗？一直在问着，一边哭一边问。牧师说你坐下，你好好说，究竟出什么事了？他最后还，他说牧师啊，你看我信主以前我拿别人的东西，信主以后我知道这不对，我就改了。可是今天白天呢，看见人家那个东西实在是太好，我又禁不住诱惑，又装我兜里了。哎呀，越睡越睡不着了，我不都是基督徒了吗？我怎么还能做这件事？越想睡不着，我就你得救了没有，实在睡不着来找牧师。牧师听完这放心了，以为出了多大的事儿。牧师就问：“哎，兄弟，我问你一件事儿，信主以前你是偷到东西哭还是偷不到东西哭啊？”他当然信主以前拿了别人东西挺高兴的，不会哭了。那为什么今天你拿了别人东西，你反倒要哭呢？这就说明圣灵在你的心里，让你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你一定是一个得救的人，好好靠着主的圣灵的工作，活出基督的样式。弟兄姊妹看见了吗？就是在这个失败当中，也看出我们的生命在开始改变，我们的价值观在开始改变。所以不是说我们一定要生命要好到多少程度，我们才敢去传福音。只要生命开始改变，我们就可以传福音，见证这个道的真实性。所以作为我们传道人，不要做讲台上的传道人。有一次有个牧师主日讲道，哇，讲得好好啊，会动好感动啊，他自己都感动了。结果他一讲完道，大家就鼓掌啊。他准准备下台的时候，突然看见他的师母抱着一床被子过来了。哎呀，说你今天在台上太尽谦了，太好了，干脆你别下来，就坐在讲台上得了。大家听懂我在讲什么了？这你别下来了哈，就在这儿。哇，所以这当时对我刺激好大。我每次在教会讲到，我都注意师母抱被子了没有哈。所以作为传道人，我们不可能说我们讲的我们都做得到。如果这样要求的话，那没人敢讲到。但是作为一个真正的传道人，他应该努力的按照他讲的去行。你不能够就是讲一套做一套，那就是假冒伪善。至于说我们努力的按照我们讲的去做，是不是一次就能做成？那可能也是需要时间的，所以这一点很要紧，作为一个传道人。另外，我们作为一个一般的我们的弟兄姊妹啊，也要非常的注意了。我们的一言一行，别人都看得很清楚。有一次我去加州，一个姊妹跟我讲一件事情。他妈妈从大陆来看他，他带妈妈到教会，同样就像昨天讲那个弟兄一样，他很喜欢教会，每个礼拜都来听牧师讲道。结果有个周六，女儿带着妈妈到超市去买东西，他们刚到超市还没下车呢，就看见教会的传道人已经买好东西了，推着那个 cart 那个小车出来了。他们看见的传道人，传道人没看见他们，就看见这个传道人把这个装货物的小车推到自己的汽车的后边，把后车盖打开，把东西放进去关上，随手一推就把这个装货物的小车推到别人汽车的后边，开车就走了。
就这件事情妈妈看见了，哟，他不是传道人吗？他怎么可以这样办？他将来再讲道，我怎么可以信他讲的道？哇，当时我一听毛骨悚然了，那传道人也是人呐，他就这一点有做的不对的地方，他讲道你都不信了。可是人家就是这样啊，当然了解你算另外一回事，不了解你，别人就是听其言观其行，不是看你怎么说的，看你怎么做的。所以我们常常说传道人就像玻璃缸里的金鱼，完全是透明的，对吧？你一点动作别人都看得很清楚。实际我在听这个故事以前，我就买东西就挺注意推那个小车的啊，这要买完东西一定要把小车，无论多远都把那个小车那个推到那个该去的地方。听完了更注意了，不仅推过去，如果车避到乱，我还帮他码一码哈，啊，码得好好的。你别看这么小一个动作，你不经意之间你把别人就绊倒了。不过弟兄姊妹，你们别笑我们了，你们一样，作为一个基督徒，在没有信主的面前都是玻璃缸的金鱼，人家都是看着我们的。有时候不在不经意之间就把别人绊倒了。我们教会一个姊妹信主以前在家里称王称霸，很能干，干事有麻利，所以先生就是挨骂受气的。后来呢，她信主了，信主一读圣经发现不对，丈夫是家里的头，妻子要顺服丈夫，她就开始改了，就对丈夫开始和颜悦色啊，这个态度好了，哇，丈夫好高兴了，丈夫说我太太信主了，我也得救了。他这个得救还不是说他信主耶稣得救了，是太太善待他了，他有好日子过了。哇，这件事情给先生很大的刺激啊，说这个基督教是怎么回事啊？我们常常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什么我太太信了主连脾气都变了，究竟基督教在怎么教育他的？记住这件事情，就把先生吸引到教会来看，究竟教会在做什么？哎，就开始坐下来听道啊，听着听着，先生也信主了，前两天受洗，夫妇两个每个礼拜都来坐下。大家想想，如果这个太太信主以前成天骂他骂先生，信主以后骂得更厉害，还能够把先生吸引到教会来吗？绝对不可能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传福音愿意跑到很远的地方去传，不是说远地方不需要，也需要，另外就远地方比较好传了，对吧？别人不了解我们，你只要道理讲得对，别人就信了，讲完就走，就像我一样，对吧？明天我就走了。可是你在近处就不容易了，你像你的亲朋好友，像你周遭的人，那我们的生命也是透明的，别人都知道我们信主以前信主以后怎么样。除非我们信主以后生命开始改变，否则你说的再多再好，在他们听来都是说教啊！你说赶紧的信嘛，你看这个宇宙这么浩瀚这么精美，那肯定有位造物主了，对吧？你看看这个圣经，看看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那这个造物主谁？就是耶稣基督啊！你赶紧信了他，你的生命就改变了。一个信造的人，我们可以讲得非常的真心实意，可是人家一句话可能就给我们顶坏了，那你怎么还这个德行呢？人家看不出你生命的改变，你到底讲的再对有什么用呢？他不仅不信，他不仅说我们不好，他是怀疑这个道、这个信仰、这个上帝的真实性。他既然是真的，圣灵又进到你心里，你怎么没变化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好好的把福音传出去，一定要把生命和道、真理、恩典都要结合在一起，这样传出去的见证就是有感染力的。所以信仰一定要落实在我们生命中的分分秒秒，不要只是到了礼拜天才想起自己是基督徒，礼拜一到礼拜五把自己的身份忘得一干二净， 这个不是真正的信仰。前不久一个老牧师说，冯牧师，你知道每个礼拜天我最愿意做一件什么事情吗？就是在主日崇拜完了以后，把这个大门打开，我就站在大门旁边，那个欢送每一个弟兄姊妹出去。他说你看吧，在教堂里每一个人都那么喜乐，那么平安，那么有爱心，个性天使。一出了这个教堂的门，夫妻就开始吵架，父母就开始骂孩子，他怎么门里都好好的，他开一出大门，孩子还没有离开教堂呢，就开始变了。那到家了是怎么样，就更不知道了。他怎么会变这么快啊？在教堂里都像一只羊，一出去就变成一只狼。变可以，也不能变得太快了。礼拜天还没过去呢，所以这一看见了弟兄姊妹，这个信仰绝不是单单在头脑之中。你一定要从头里慢慢进到我们心里，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求这个生命之道真正来改变我们，这是非常要紧的。所以我有一次10年以前我去台湾领他们大专院校的福音营，完了以后又是一个问题解答，结果有一个慕道朋友就说我觉得基督教的信仰也很好，那为什么我没成为基督徒呢？是因为我不愿意做那种典型的基督徒。我一听也不太明白他说了什么叫典型的基督徒，我就不好回答他。刚好旁边是一个台湾的讲员，我说你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吗？他说我知道，我来回答吧。他说你这个朋友，你说你不愿意做典型的基督徒，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当一个基督徒和别一个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的对话，别人问请问你贵姓啊，信耶稣，请问你家在哪儿住啊，住在基督里，是不是就是这种基督徒啊？三句话不离本行，就是把耶稣把基督挂在这里，可是生命根本看不出来改变，是不是这种？对，就是这种。所以今天我们三句话不离本行，不离耶稣，就是好事情。但是这不能只挂在嘴上啊，要进到生命里边去，那才好。啊，所以像这些呢，求主帮助我们看到这个生命之道。好，我们现在有机会看一下，有一个短片，10.5小时，非常好的见证。大家看完以后，这灯可以关一下。
人生